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科创意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珊珊，
我是研究员叶礼华，
欢迎大家再次的和我们一起来谈科论幻化创意哦。我们这个节目呢，在这两年为大家介绍的是总共有10册的卫斯理回忆录，现在进行到了第8册《乍现》这本书，而《乍现》这本书呢，它内容是有3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啊又分成了5章，在经过3个多月的介绍，我们终于进入到最后一个故事的最后一章了。老师在录音前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规划，今天我们可以把整本书都讲完了耶。
对，所以为了节省时间，今天我们最好闲话少说，尽快进入正题。
老师，可是前情提要还是不能够省掉吧？
珊珊请放心，我早就跟卫斯理商量好了，今天由他来做前情提要。
我之所以万里迢迢赶到南极，当然并非爱管闲事，我早就戒掉那个坏毛病，而是觉得事态严重，非亲自出马不可。因为对峙的双方都大有来头，一方是拥有通天彻地之能的天宫大王，另一方则是学术声誉极高的南极科学家张坚。天宫大王有云氏工业当后盾，张坚则能一呼百应，动员全世界的环保团体，万一双方真的硬干起来，势必落得两败俱伤的局面。更何况张坚当初在电话中已经把话说死了，除非天宫大王及时收手，否则他会立即进行声讨行动。可是根据我对天宫大王的了解，此人的决心和意志力，天底下没有几个人比得上，连我都自叹弗如，所以绝对不可能凭着我一通电话就说动他回心转意。
而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到卫斯理和小宝驾驶直升机快要飞到兄弟姐妹号上面了，
也可以说啊，是从第二个故事呢飞到了第3个故事里。
这么说很有创意。
不过上个星期老师也提到了，因为卫斯理呢耽搁了好几天才抵达了南极，所以当时的情况想必已经是非常紧急了。
的确如此，张坚博士所号召的环保船只已经各就各位，把兄弟姐妹号团团包围住了，
眼看一场武装冲突就要一触即发了。
抱歉，珊珊说错了，绝对不可能出现武装冲突的。
为什么啊？
因为云武峰船长透过无线电告诉卫斯理说，我们仔细扫描过，那些环保船只都没有武装，目前他们只是摇旗呐喊，冲突暂时还不会升高。
哦，对，即使再激进的环保人士啊，也不会开着炮艇来执行环保任务的。
所以呢，卫斯理并不算太担心，并没有刻意加速前进。
而且呢，他一面飞还一面跟小宝闲话家常。
不，应该说斗嘴比较正确吧。
好吧。
直到3个小时之后，他们才终于飞到了兄弟姐妹号附近。
那就赶紧降落吧。
不，这个时候呢，终于出现了一个准武装冲突。
什么？
我们来听听卫斯理和云武峰的无线电对话吧。
武峰，我们快到了，目前情况如何？
情况不妙，他们已经缩小了包围圈，其中有一艘船还企图冲撞兄弟姐妹号。
居然有这种事，他们不要命了？
哎，那艘船属于全球最激进的环保团体，那种极端的环保人士和恐怖分子几乎没有两样。
没有出现流血冲突吧？
那倒还好，我们用镭射炮暂时吓阻了他们。可是如果他们再发动一波攻击，我们就只好采取闪避行动了，因为天宫大王担心高能镭射的副作用会影响实验的成败。
嗯，听完这段紧张的对话，我也了解老师为什么要说这是准武装冲突了。
是啊，所以不论天上地下，大家都万分紧张，只有一个人例外。
哪个人啊？是不是温宝玉？
没错，除了他还有谁呢？温宝玉听完这番话之后，竟然兴冲冲地问道，武峰大哥，兄弟姐妹号要如何闪避？是要上天还是下海？
这小子啊，简直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嘛。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只能说是他对兄弟姐妹号信心十足。
那么云武峰船长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云武峰用相当无奈的口气说，无论上天下海都会令天宫大王的实验功亏一篑，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但我必须征得四哥同意。
什么办法？
珊珊别急嘛，时候到了我自然会揭晓答案。
难道现在时候还没到哦？
对，我们一路讲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换换口味，跳到故事外来讨论一个限制型创意。
这里又有什么限制性创意啊？
嗯，请问珊珊兄弟姐妹号目前碰到的状况算不算一种限制？
哦，我懂了，因为啊，不论是上天还下海，都会使得天宫大王的实验功亏一篑，所以一定要另辟蹊径才行。
没错，当初我这么写就是故意要给兄弟姐妹号安排一个另辟蹊径的机会，请问珊珊能不能揣摩一下我的心意？
我猜老师你是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把兄弟姐妹号啊写得比倪匡的原著更加的神勇。
哦，不不不不，我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
那老师你的野心有多大？
我只是不想照抄倪匡的原著罢了。换句话说呢，我希望我笔下的兄弟姐妹号能让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老师要设法在上天下海之外再想出第三个方案来啊。
没错，当初呢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处境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皮卡尔家族的第三代非常类似。
皮卡尔家族，
我来做个提示，那是我们前年最后一周的主题，而且呢刚好也跟上天下海有关
啊。我想到了，皮卡尔家族的第一代
爷爷，
他搭气球创造了飞得最高的世界纪录。
嗯，
而第二代呢，
爸爸
坐潜艇创造了潜得最深的世界纪录。
所以那位第三代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最后呢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还有地平线可以征服，
于是他就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的不着陆环球飞行。
强调一下，是热气球而不是飞机哦。
哦，对哦。哎，老师说到这里我还真觉得你当初的处境啊跟那个孙子非常的像。哎，
事实上就连我的解决方案也跟他非常像，请珊珊帮卫斯理念这几段话。
十几分钟后我们飞抵目的地，往下一看，终于了解五峰说的是什么办法。兄弟姐妹号既没有一飞冲天，也没有潜入深海，而是一动不动凭空漂浮在海面之上大约二三十公尺处。我原本以为兄弟姐妹号的漂浮是采用类似垂直起降的机制，直到降落在这个空中平台之后才发觉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完全听不到引擎声，也感受不到任何气流，而下方的海面同样平静无波。
怎么样，算不算是个限制型创意？
嗯，果然是标准的限制型创意。凭空漂浮虽然也是上了天，可是呢跟一飞冲天又很不一样。
我最初的灵感来源当然是垂直起降的战斗机，可是呢真正写的时候当然要更上一层楼，
也就是呢让卫斯理啊否定了垂直起降的可能性。
没错，而接下来我又透过小宝和云五峰的对话揭露了这个科技的真相。
哇哇哇，反重力装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想必是云氏集团和天宫大王联手才能打破物理定律啊。
没有人能打破物理定律，这并不是反重力装置，而是利用磁浮原理。
可是下面只有海水，哪来的超导线圈呢？
细节的部分我也不太清楚，恐怕你得问四哥才行。
哎，老师，云五峰不是副总裁吗？他怎么会不清楚嘞？
哈哈，珊珊是问故事里还是故事外？
我当然都想知道啊。
好，如果是故事里，云五峰其实是在暗示这种科技是云氏工业的最高机密，能不能透露给外人只有总裁能够决定。
哦，那故事外呢？
故事外就更简单了，这是个标准的科幻黑盒子。
所以老师你也不知道答案啊？
我如果知道的话老早就去申请专利了。
哈哈，有道理。
好，谈完了这个小插曲，我们当然要回到主角的身上。
哎，对了，卫斯理好像还没有见到天宫大王哦。
我大可老实招认，当初呢我写到这里刻意想要吊吊读者胃口，所以想尽办法延后卫斯理见到天宫大王的时间。
可是两个人在同一艘船上要见不到面不太容易吧？
其实还好，比方说呢之前我完全没想到那个超音波发射器长得什么样子，可是呢写到这里我决定让天宫大王钻到它里面去进行操作。
哈，这样一来卫斯理就不会一眼看到他了。
是的，而且因为兄弟姐妹号目前浮在半空中，所以云五峰告诉卫斯理说天宫大王正忙着调整发射器以补偿漂浮所导致的高度差。
这样的话，那卫斯理就更有的等喽。
没错，卫斯理足足等了两个钟头，天宫大王仍旧没有现身。温宝玉甚至怀疑天宫大王是不是躲在里面练龟息术，自告奋勇要去门缝瞧瞧。
小宝果然是小宝，那结果呢？
结果云雾峰赶紧把他拉住，所以呢，他们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听到铿锵一声，
想必是控制室的门打开了。
对，而且呢，无巧不巧，温宝玉身上的卫星电话也突然铃铃作响。
这又是同步率吗？
珊珊听下去自然就明白了。
好吧，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就是天宫大王竟然失魂落魄地走出来，直到卫斯理拼命喊他，他才垂头丧气地说，哎，迟了迟了，一面说一面还拼命摇头。
什么迟啦？
天宫大王又长叹了一声，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为了避免引发灾变，我已将发射器关闭。
为什么啊？
哎，珊珊听下去自然
就
明
白
了。
好吧。
就在这个时候呢，温宝玉也冲了过来，好像鬼哭神嚎一样的大喊，灾变灾变，天大的灾变。咦，珊珊怎么不追问呢？
老师，你不是叫我继续听下去就会明白了，所以我就不敢再插嘴啦。
拜托珊珊还是给我一点反应好不好，否则呢，一个人唱独角戏很没味道的。
好吧，是什么天大的灾变啊？
珊珊听下去自然就会明白了。
好啊，老师你耍我。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刚才我曾经提到温宝玉在接电话，珊珊应该猜得出是谁打来的吧？
想必是张坚博士了。
没错，张坚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对小宝说，我刚刚接到报告，距离你们最近的布朗特冰棚出现了一个大裂缝，随时有崩裂的可能。
这就是天大的灾变吗？
不，这句话只是先让读者有个心理准备，因为张坚紧接着又说，等一等，又有最新状况。
什么最新状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十几秒之后，张坚终于又冒出一句，迟了迟了，布朗特冰棚至少一半已经不存在了。
布朗特冰棚有很大吗？消失一半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很大，我曾经仔细查过，虽然它比不上著名的罗斯冰棚，面积还是大得很，绝对大过整个的台湾。
哇，这么大的冰块碰一下落到海里，想必会对南极甚至是整个地球的气候造成很大的影响吧。
对，所以天大的灾变这五个字虽然是小宝说的，但他这回绝对没有夸大其词。
对了，能不能够请老师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回天宫大王和张坚这两个死对头啊竟然有了共识
啊？什么意思？什么共识？
老师，你刚刚说的，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超音波发射器会导致灾变，后来那个冰棚果然就崩裂了。
哦，感情珊珊说的是这个共识。
对啊。
答案虽然很简单，不过呢，我想从头说起，可以吗？
当然可以，只要老师你有把握，今天可以把这个故事给讲完。
这点绝对没有问题。首先呢，我想请问珊珊，记不记得冰棚是什么东西？
顾名思义呢，就是用冰搭出来的棚子嘛，也可以说是一种超大型的冰雕。
拜托珊珊就别闹了，拿出真才实学说说冰棚到底是什么吧。
好吧，其实之前老师就提到过，冰棚啊，就是和南极大陆边缘连在一起的浮冰。
所以呢，珊珊应该可以想象，如果从陆地或者是空中来看的话，冰棚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棚子。
嗯，必须啊，要钻到水里面再向上看，你才会觉得呢，冰棚的确像是沿着屋檐所搭出去的棚子。
嗯，很好的比喻。那么请问珊珊，所谓的冰棚崩裂或者是断裂又该怎么比喻呢？
很简单啊，那就是棚子和屋檐分家了。
很好，从这个比喻呢，我们应该就能够想象冰棚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和大陆相连的部分。
嗯，所以呢，不断则已，否则啊，一定就断在那里了。
没错，而南极专家张坚早就预测到了这个可能性。
可是天宫大王一直对自己的实验信心满满，后来怎么也觉得可能会出现这种灾变啊？
很简单啊，因为当初他所做的模拟一律假设兄弟姐妹号始终都会待在水面上，而不是漂浮在半空中。
怪不得天宫大王要花好几个钟头重新调整发射器。
但是最后他发现的是不可能的事，只好忍痛结束了这个实验。
只可惜啊，还是晚了一步。
故事里的确很可惜，不过故事外我却是故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天宫大王如果真的成功的话，我的故事反倒写不下去了。
哎，老师，这句话语带玄机哦。
其实还好了，请问珊珊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
乍现。
意思呢？
卫斯理回忆录里面的几个大谜啊，终于是曙光乍现了。
没错，所以天宫大王非失败不可。
哦，我懂了，卫斯理的成功啊，必须要建筑在天宫大王的失败上面。
珊珊猜对了，
耶、yeah ！
不过呢，只是猜对了方向而已，细节还要复杂的多呢。
既然复杂的多，想必不在这本书的范围里面了。
没错，那是下一册一开始的重头好戏。
所以啊，天宫大王拯救地球的故事呢，就这么含恨而终了。
珊珊这句成语用的不太恰当吧？
好吧。那这么说好了，天宫大王以功败垂成收场如何？
嗯，这么说就好得多了。
既然已经收场，所以我们照例就要开始做拾遗的工作咯。
别心急嘛，我们还得先深入检讨一下天宫大王失败的原因，请珊珊帮忙念这两段话。
想当初，天宫大王在脑海中针对这项行动进行模拟之际，自认已将所有的变数一一考虑在内，而且每一个环节都经过最精密的计算，才终于有了稳操胜算的把握。偏偏他百密一疏，忘了考虑一项人为因素。
好的，谢谢珊珊，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耐人寻味，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深入讨论一下。
可是我觉得六个字就可以说明白啦。
啊，哪六个字？
人算不如天算。
这么说也很有道理，不过呢，我原本是想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呢，和这六个字并没有任何的冲突。
老师原本打算要从哪个角度来探讨啊？
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前年我们曾经从未来学的角度讨论太阳的寿命有多长？
我记得根据天文学的理论，太阳的寿命应该还有50亿年吧。
对，可是呢，请问有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延长太阳的寿命呢？
应该没有。哦，不，我想起来了，自然的力量没有，但是呢，人为的力量却是有可能的。
没错，当时呢，我们就讨论过一个另类观点，只要人类一直住在地球上，那么几亿年之后，一定有能力利用科技来延长太阳的寿命。
对，也就是我说的人为的力量。
问题是，不论科技力量也好，人为力量也罢，是不是都能够视为广义的自然力量？珊珊别急，慢慢想想。
嗯，有道理哦，科技是人类的产物，而人类呢，则是自然的产物。
所以呢，归根究底，如果太阳的寿命真的能够延长，其实还是拜自然力量之赐。
嘿，真是非常有趣的另类观点。可是，这跟天宫大王碰到的情况又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我在书里边故意强调，偏偏他百密一疏，忘了考虑一项人为因素，意思就是说，人为因素其实也是自然因素的一环，所以绝对不能忽略。
所以老师认为天宫大王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忽略了人为因素的重要性。
没错，我正是这个意思。
可是天宫大王如果真要考虑人为因素的话，那岂不是要利用大脑模拟出每一个环保团体的一举一动啊？这有可能吗？
我也觉得没有这个可能，不过呢，我可以做个预告，等到第十册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可以到此为止。
嗯，虽然这个故事啊到此结束的话是有点让人意犹未尽，不过好像也只能先在这里打住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式的就要进入拾遗篇了呢？
是的。
而根据惯例，想必老师啊是先要来谈一谈这五章的章名了。
所以珊珊又根据惯例自动把书翻到目录页了，是吗？
是的。
那就请珊珊开始吧。
好，这个故事的第一章呢，其实我们当初就介绍过了，章名啊叫做天王，
顾名思义就是天宫大王的简称。
那第二章的章名叫做降温，
因为在这章里面，天宫大王花了很多时间对云四峰夫妇解释他要如何利用扎针的方式来替地球降温，
而他所选择的穴道是在南极。
对，所以接下来第三章顺理成章就叫做南极。
是。而第四章的章名呢是张坚，
那是因为天宫大王展开计划之后，张坚很快就跳出来反对，终于让卫斯理卷入了这个故事。
可是老师，第四章好像有很多关于幻境的内容啊。
没错，可是呢，既然所有的章名都是两个字，当然要有所取舍咯。
也对，而我们今天所讨论完的这个最后一章呢，章名叫做决裂。
好的，请问珊珊记不记得乍现这本书的一个惯例？
当然记得啊，每一个故事的第五章呢，章名都是一语双关的动词， 这下我完全说对了吧？
完全说对了。可是呢，不知道珊珊这回能不能顺利拿到100分？
放心，这一次我可是有备而来，而且啊，信心100%。
那就请珊珊赶紧说说吧。
嗯，蕨类的第一重意义呢，当然就是天宫大王和张坚这两大阵营，眼看呢就要正式决裂了。
很好，说对一半了。
而第二重的意义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暗示最后的那个灾变就是冰棚的断裂，因为啊，断裂跟决裂意思也是非常接近的。
太好了，珊珊这回轻而易举拿到了满分，
耶、yeah!
好，既然我们今天终于把所有的章名都讲完了，我打算利用另一种方式做一次总复习。
什么样的方式呢？
那就是根据书里面的顺序一轮一轮再讲一遍。
对了，之前我们也强调过，《乍现》这本书的三个中篇故事呢，是用类似扎辫子的方式交替进行的。
嗯，
而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为了要连贯起见，才让三个故事呢，一个一个重新合体。
而我也曾经声明过，这么做当然有好有坏。
嗯，我觉得啊，最大的坏处呢，就是不太能够感觉到三个故事的同步关系。
不止同步关系，还有平行关系呢。
什么平行关系啊？
我们赶紧开始做总复习，珊珊就会知道了。
那我就开始念这些章名了吗？
对，请珊珊一轮一轮来念，先念第一轮吧。
第一轮三个故事的章名呢，分别是姐妹、社长、天王。
这三个章名的平行关系很明显吧？
当然明显，都是人物嘛。
好，请珊珊接着念第二轮。
第二轮的三个章名呢是抢救、求证、降温。
请问珊珊，这三个章名有什么平行关系？
这啊也很简单，抢救、求证、降温都是一种行动。
好，第三轮换我来念吧。沙漠、土星、南极。
哈哈，一看就知道通通都是地方，
而且呢都是罕见而有趣的地方。
没错，第四轮的章名啊分别是胡明、罗开、张坚，
也就是三个客串演出的角色。其中呢，罗开是倪匡笔下的第三号人物，而另外两位都是卫斯理的老朋友。
嗯，第五轮的三个章名就比较难了，分别是禁制、逆袭还有决裂。
而珊珊刚才已经说了，这三个章名都是一语双关的动词。
嗯，好，复习完了这些章名之后，我可不可以说说我自己的感想？
不，严格说来还没完呢。
为什么？
因为在这本书的目录里边，其实还隐藏了第六轮，我可以给珊珊三秒钟的时间找一找，一秒、两秒、三。
哎，不用三秒钟，我已经找到了，是不是后记的题目？过去、现在、未来。
没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指时间，彼此呢当然也有平行关系，
只不过他们通通都挤在一块了耶。
所以我才说他们是隐藏的第六轮。
是，老师，现在我可以说一说我的感想了吗？
当然可以了。
我觉得啊，这个文字游戏啊，玩的实在是太有趣了，想必当初老师在规划的时候一定是煞费苦心的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珊珊和许多读者一样被我给唬到了。
老师怎么那么肯定我被你给唬到了呢？
因为从珊珊的问题就能肯定，你以为这些章名是我规划出来的结果
啊？难道不是吗？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绝对不是我事先规划的。
不是事先规划的，那又是什么啊？
那当然就是事后追认的咯。
抱歉，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啊？
没问题，当初我在写初稿的时候，其实每一章都只有编号，根本就没有章名
啊。
拜托珊珊别啊好不好，我已经说过可以用人格担保。
好吧，
直到通通写完了，我才发挥限制型创意，想出了这些看起来非常工整、非常对仗的章名。
可是怎么会这么巧啊？
那我就只能说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不，我的潜意识在悄悄运作。
好吧，勉强接受。
如果珊珊不太相信，我还可以提出一个间接的证据。
什么间接的证据？
记不记得我刚才说后记的章名过去、现在、未来可以算是隐藏的第六轮？
当然记得啊。
其实这并不是我自己的说法，换句话说呢，我自己的意识层面原来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潜意识所做的安排。
那后来老师又是怎么样注意到的呢？
当然是因为又好心又细心的读者告诉我的。怎么样，这个证据有没有说服力？
的确很有说服力，潜意识的力量果然非常惊人啊。
好的，既然我们谈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就顺便来做个相关的补充吧。
好啊。
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回忆录最前面的那个宣言？
卫斯理回忆录宣言。
对，那个宣言前面的引文从第七册开始换成了另外几句话。
当然记得老师之前啊特别就强调过，从第七册开始呢换成了1984这本小说的名言。
不过当初我也特别强调，其实那三句话里边有一句并非出自1984。
诶，对，我想起来了，可是老师你好像一直都没有说那句话到底是点出何处啊。
今天时机终于成熟了，所以呢当然要好好说一说。首先照例要请珊珊帮个忙，
把那三句引言念一遍。
是的，请开始。
控制了过去就能控制未来，控制了未来就能控制现在，控制了现在就能控制过去。
好的，为了对照起见，请珊珊再念念1984里边的真正内容。
控制了过去就能控制未来，控制了现在就能控制过去。
谢谢珊珊。两相对照之下，很容易看得出来中间那一句控制了未来就能控制现在不是欧威尔写的。
既然不是欧威尔写的，那老师你是从哪里抄来的？
不是抄来的，而是我自己写的。
什么？这句话是老师你自己掰的？
没错，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可以大大方方承认这句话的确是我掰出来的。
哦，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你这么做一定是有用意的吧？
那是当然的，而且呢至少有两重用意。
那就请老师一重一重的分析吧。第一重是，
想当初我第一次读1984的时候，就觉得那两句话的结构有点问题，后来呢仔细一研究才发现是因为中间少了一句，以至于让我有跳来跳去毫无章法的感觉。
嗯，老师抱歉，我实在听不懂，哎，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或者是打个比方呢？
嗯，我想干脆来做个实验好了。
好啊，
请珊珊再念一次欧威尔原来的那两句话。
好。
哦，慢着慢着，这回只要念其中的过去、现在、未来这几个字，其他的字通通省略。
诶，这倒很有意思，我来试试看。过去、未来、现在、过去，
是不是有跳来跳去毫无章法的感觉？
好像真的没什么规律耶。
好，接着请珊珊用同样的方式念念我所改写的版本。
好。过去、未来、未来、现在、现在、过去。
怎么样，还需要我再做什么说明吗？
不必了也，太明显了。果然是啊，中间插进老师你写的那句话之后，整个结构就变得环环相扣，很有规律了。
谢谢珊珊。
可是老师，1984是经典名著，哎，你怎么可以说改就改呢？
珊珊即使不问，我也会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呢，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重用意。
什么意思啊？
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就隐含了时光旅行这回事。
对，有印象。
而有了时光旅行之后，连历史都可以改写，更何况是经典名著呢？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虽然在故事外这句话是你掰的，可是呢在故事里却是某一位时光旅人把1984给改写了。
对，我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可不可以追问，这位时光旅人到底是谁啊？
很抱歉，时机未到。
那等到什么时候呢？
或许我们这么说吧，等到我们把第九册和第十册讲完之后，
我就可以追问这个问题了。
不，那个时候呢，珊珊自己就能想出答案来了。
好吧，反正也是今年年底的事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几个实验呢，可以说都和天宫大王有关。
可想而知，像天宫大王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还有很多是值得补充的地方。
不过我们要先从天宫大王这个头衔讲起。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其实在第一个故事里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头衔了？
有印象。卫斯理好像说他怀疑3000年前古埃及的那位鲁巴地位呢就相当接近今天的天宫大王。
而且卫斯理还说，甚至不无可能鲁巴就是第一代的天宫大王。
对，不过那只是卫斯理的猜测罢了。
不，其实呢我在第一个故事里就已经暗示了卫斯理的猜测是正确的。
有吗？我怎么没注意到？
所以我们才需要时宜嘛。
那就请老师赶快宣布，你到底把这么重要的暗示藏在哪里呀？
很简单，藏在胡明教授当初所说的一句话里面。
可是胡明教授当初说了很多话耶。
这也简单，我们就请胡明教授把那句话再说一遍吧。
这整封信至此结束，最后一行则是鲁巴的署名，但是在署名之上有一个相当特殊的头衔，我一时之间呢还找不到它正确的意思，很可能是当时的法老赐给他的封号吧。
珊珊懂了吗？
懂了，那个特殊的头衔其实就是天宫大王，并不是什么法老赐给他的封号。
很好， 而这个暗示呢，就可以引发许多联想了。
嗯，这就意味着啊，天宫大王的传统呢，至少已经有3000年了，也就是从古到今呢，已经累计有将近100位的天宫大王了耶。
比方说，鲁巴过世之后，有没有把这个头衔传给偃师，就值得好好考据一番。
嗯，还有啊，历史上一些赫赫有名的真实人物啊，或许也都曾经拥有过这个头衔哦。
请问珊珊想到了谁吗？
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达文西了。
哈哈，搞不好诸葛亮也是呢。
哎，对哦，诸葛亮也还发明过木牛流马呢。
没错，所以呢，根据这个架构，绝对可以好好写一大套的《天宫大王世系录》。
哎，老师，莫非你是在暗示这就是你明年的写作计划呀？
珊珊想太多了，我只是临时发挥了一下自由联想而已。
老师可以这么说，但我仍然可以抱着合理的怀疑。
那我就只能说这是珊珊的自由了。
好吧。
好，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天宫大王和卫斯理的老丈人白老大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什么？他们两位老人家也认识啊？
保证绝对认识，我有第一手的资料为证。
第一手的资料，那就是倪匡的原著咯。
没错，下面这三段话出自编号118号的卫斯理故事《洪荒》。
我向他望去，只见他和白老大两人互望着，神情古怪，像是两个互相比赛谁能够维持最长时间不眨眼的孩子一样。看来他们维持这种状态已有很久了，直到我们全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才同时开口，又见面了。从头到尾，他们两人就只说了这一句话，肯定在他们之间曾经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过，但那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范围之内，所以不必多说。
不过因为倪匡后来就没有再写天宫大王的故事，所以这个小插曲也就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可是听老师的口气，好像你已经把这个谜团给解开了耶。
没错，我在编号10号的卫斯理故事《天外金球》里面找到了解谜的重大线索。
编号10号，那岂不是很早的故事吗？
当然很早，因为这是一笔陈年旧账嘛。
到底是什么样的陈年旧账呢？
嗯，请珊珊先念一下我在《乍现》这本书里所写的两段话。
在天宫大王一生中，类似的失败例子少之又少。据我所知，另外一次是在大约40年前，他虽然已利用大脑正确模拟出加速白兰地变成的方法，但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准，全世界没有一家实验室能替他制造所需要的纳米触媒，最后落得不了了之，甚至不欢而散。我之所以说不欢而散，是因为天宫大王当年投入这个研究，其实源自一场打赌，可是和他对赌的一方始终不肯承认他是赢家。
好的，从这两段话里边，珊珊就该猜得出来那是个怎样的陈年旧账吧。
嗯，猜出来了，当年啊和天宫大王打赌的人啊就是白老大。
嗯，
可是倪匡在《天外金球》这个故事里面真的有提到天宫大王吗？
那倒没有，倪匡只写了这么一段话。
白老大的回电十分长，他说他和几个朋友的研究工作已经略有眉目了，他们研究的是如何使新酒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陈酒。他说他现在不能来，如果我们坚持立即结婚，他当然不反对。
所以白素当然很不高兴，埋怨了这么一句。
男人说女人是莫名其妙的动物，我说啊，男人才是呢。哼，一群老头子在法国想使白兰地迅速的变纯。
好，倪匡写的就是这些了，其他的通通都是我穿凿附会的结果。
这种穿凿附会还真是巧夺天工啊。
珊珊如果再用这4个字来赞美我，我真会以为自己就是天宫大王了。
好吧，为了避免老师啊自我膨胀，我以后啊再也不用巧夺天工这个成语了。
还是可以用的，只要别用到我身上就行了。
没问题，我记住了。
好，那么我们就再来捡另外一颗遗珠，谈谈天宫大王和红菱的关系吧。
嘿，这个有意思，谈完了外祖父，马上来谈外孙女。可是我很难想象天宫大王会跟红菱有什么恩怨呢？
这回当然不是恩怨，而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关系。
哦，莫非天宫大王收了红菱当徒弟，想要把她培养成天宫女大王？
哎，这倒是个很好的主意。珊珊如果早说5年的话，搞不好我真会这么写。
谢谢，不过老师言下之意是说我并没有猜对咯。
当然没猜对。
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红林有一只很特殊的宠物？
一只大老鹰，倪匡把它称为神鹰。
那么珊珊知不知道这只神鹰是怎么来的？
飞来的。
这么说当然没错，可是呢，说了等于没说。
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嘛？
详细经过有点复杂，如果用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天宫大王送给红林的。
所以天宫大王是神鹰原来的主人啊？
没错，怎么样，算不算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关系？
的确可以算哦。
好的，关于天宫大王的十一宫座，我想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来谈一谈我期待已久的那个非常有趣的十一呢？
当然可以了，珊珊既然那么有兴趣的话，就请你自己来起个头吧。
好啊，首先啊，我想说这又是一个标准的而且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同步率。
那就是关于全球暖化的问题竟然不早不晚就在这两个月又成了热门的新闻话题。
所以啊，上个月的中旬呢，我收到老师寄来的网络新闻也忍不住高喊了三声同步率同步率同步率。
而更有趣的是，这条新闻非常有颠覆性，也就是颠覆了我所谓的主流观点，让 IPCC 这个联合国组织的公信力变得岌岌可危。
换句话说，当初我们所介绍的那些非主流人士啊，简直呢可以说是摇身一变变成了先知。
对，
不过老师，后来的新闻好像又一面倒的报道了 IPCC 的官方说法了。
那当然是因为 IPCC 的说法比较耸动了，
也就是比较适合炒新闻咯。
是的，所以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的立场。
好，
我认为全球暖化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不应该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一言堂。
比方说啊，今年夏天特别热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呢，水蒸气仍旧是排名第一的温室气体，这一点也没有被否定掉。
换句话说啊，老师您所写的这个故事还是没有过时，并没有变成了古典科幻哦。
当然没有，而且我相信这个科幻点子至少还能够维持50年甚至100年。
哟，老师啊，你对自己真是信心满满啊。
不，应该说我对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信心满满。就像卫斯理说的，中国古代的科技遗产到了太空时代仍旧历久弥新，并且能对现代科技做出具体的积极的贡献。
对了，提到这个问题，我也要做一个相当有趣的补充。老师请看看这篇文章的标题，
针灸城市啊，怎么会那么巧。
那就让我来说明一下吧。前几个星期啊，老师你提到利用针灸来替地球退烧这个点子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名叫阮庆月的建筑师，他现在是原治大学艺术设计系的系主任哦。
哦，想必是在建筑美乐地这个节目里。
对啊，而阮庆月老师就提到了非常类似的概念。
而且我注意到这篇文章比我的乍现至少早了一年，佩服佩服。珊珊能不能摘录重点念一下？
没问题，我念最后两段好了。上世纪城市所着重的硬体建设，可能在这世纪里将退位给各样微型与隐身如血脉精气的系统，譬如资讯与网络物质的通路、能源的供需等等。因此诊断城市的疾病时，必须懂得从微处观察，并在末梢诊疗直接调整身体躯干的体质。我曾经犯了感冒，被医师在指头上扎了一根几乎不可见的软针，后来感冒就真的不见了。城市的微恙大病，或也可以像针灸一样，在最细微的都市穴道，譬如前述的网路、通路与供需上，轻轻扎上一针，不见血不见肉的，说不定就解决了城市的尘厄病症。
非常感谢珊珊的分享，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道不孤了。
老师别客气，下次呢有机会我也会把针灸地球的点子转告给阮庆元老师。
谢谢。好，接下来呢我想再做一个总整理的工作。
这回又是什么总整理啊？
我想来讨论一下乍现这本书的三个故事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交集。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那就是啊，故事绕来绕去都绕回了卫斯理的身上。
没错，不过呢这个交集实在太明显了，我们一语带过即可。
那还有哪一些不太明显的交集啊？
我想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讨论吧。
所以首先要讨论第一个故事跟第二个故事的交集。
对，不过这个交集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了，所以呢简单复习一下就行了。
之前已经提过。
对，我给珊珊一个提示，是我们在谈第二个故事最后一章的时候。
哦，我想起来了，这两个故事呢都有上一代地球人，
不止，而且呢都牵涉到了机器人。
嗯，有道理。好，那么第一个故事跟第三个故事的交集呢？
这个交集更是近在眼前，我们十多分钟前才刚提到过。
我知道了，天宫大王本身呢就是这两个故事的交集，
严格说来是天宫大王这个头衔。
对，
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讨论那个最难的。
我能不能先打一个岔？
当然可以，珊珊请说。
刚才老师说第一个故事跟其他两个故事都有交集，就让我联想到当初老师曾经针对第一个故事呢做了一个承诺。哦，
啊，什么承诺？
在我的笔记里面有写啊，老师说我们等到整本书讲完之后呢再来正式盖棺论定第一个故事。
哦，对，因为乍现这三个故事彼此有太多的互动，而我们当初在讨论第一个故事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其他两个故事，所以呢当时我们觉得第一个故事到底写的好不好实在很难盖棺论定。
现在当然不同了，我们已经把三个故事呢通通都讨论完了，
所以珊珊是要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替第一个故事盖棺论定咯。
是啊，我能不能说啦？
慢着，我想做个提议。
什么提议？
我想提议这个盖棺论定的工作还是留给我们亲爱的听众和读者吧。
为什么呢？
很简单，珊珊如果给我高分一定会有人怀疑是我们套好招的。
老师，你那么肯定我会给你高分吗？
当然不敢肯定，可是呢珊珊如果给我打个不太漂亮的分数，我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倒是真的，
所以珊珊同意咯。
好吧，那就照老师的意思，我把我的定论啊藏在心里，就请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客观的评断吧。
反正之前的录音都已经陆续上网，大家可以一口气听完，然后呢在记忆犹新的时候做个客观的评断。
而且啊，最好可以把您的想法呢写在我们的部落格留言板上。
对，我会常常鼓起勇气上网看看。好，现在我们能不能回到正题了？
当然可以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好好讨论一下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到底有什么交集。
对，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因为老实讲我还真的看不出来耶。
我忍不住要再说一次，珊珊看不出来是
应该
的。
莫非老师的意思是除了卫斯理这两个故事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交集啊？
珊珊别忘了还有温宝玉呢。
好吧，莫非老师的意思是除了卫斯理跟温宝玉这两个故事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交集？
不，应该说是在乍现这本书里边看不出这两个故事还有什么交集。
老师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故事的确是有其他的交集，只是呢并不是在乍现这本书里面啊。
没错，我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这样做不就等于让乍现这本书跛脚了吗？
什么跛脚，拜托，好难听哦。
好吧，那我就换一个说法，这不等于是让这本书缺了一脚吗？
换了一个脚就好听多了。不过呢请珊珊放心，我的精神洁癖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缺陷存在的。
抱歉，老师你这么说好像就自我矛盾咯。
保证没有，我的意思是其实在乍现这本书里边我已经替这个交集搭好了跳板，所以呢下一次一开始立刻就可以公布答案了。
但这也就代表我们今天还不可以公布了吗？
不过呢我们可以先做好这个准备工作。
哎呦，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准备工作啊？
那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拾遗工作。
嗯，听老师的口气好像这颗遗珠真的非常重要。
当然重要，如果不做这个拾遗的话就接不上回忆录第九册了。
这么严重，那就请老师赶快揭晓谜底吧。
好的，其实在第三个故事告一段落之后我又写了将近1000字。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后记，过去现在未来。
不对，我说的并不是独立的篇章，而是附在第三个故事后面的余波。
哦，我懂了，所以这个余波就是专门为了衔接第九册用的。
嗯，的确可以这么说。
这么重要资料是不是应该请卫斯理亲自出马呢？
对，我也这么想。
据我所知，在我和小宝离去后，兄弟姐妹号又在南极海域逗留了1-2周，但当然不是打算另起炉灶，而是为了评估这次灾变的规模和严重性。好在，由于天宫大王壮士断腕，总算将危害降到了最小的程度。至于我和温宝玉，则在南极大陆整整待了1个月。这段时间，小宝由张坚等人陪同进行他所谓的2度南极探险，我却几乎足不出户，躲在张坚的办公室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小宝每天至少和我通一次话，可是每一次光听他的口气我就知道毫无斩获。直到1个月的探险 眼看就要结束，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这件事要从小宝和我的一次通话说起。
我们已经开始折返，但是张博士终于同意在回到研究站之前先绕去看看布朗特冰棚的断层。
我凭直觉脱口而出，那里的地质结构应该还不稳定，有必要冒这个险吗？我忘了这时的小宝早已是不折不扣的南极专家，他立即以专业的口吻纠正道：
你说错了几件事。第一，地质结构并非正确的用语，冰质结构还差不多。第二，冰棚的修复能力极高，不像陆地的断层需要担心什么土石流。第三，
我懒得听下去，说了一声祝你们好运，就结束了通话。两三天后，当小宝的声音又从对讲机传来，我立刻猜到他们一定有了重大发现。不过由于小宝太兴奋了，以至于我听了半天还是听不出所以然来。我故意威胁道：限你3秒钟将通话器交给张坚，否则我立刻收线。结果不到3秒钟便传来张坚的声音，可是万万没想到其语无伦次的程度居然不下于小宝。我失去了耐心，喝道：你们这个探险队是不是患了集体歇斯底里？等了半天，张坚总算挤出一句我听得懂的话：
算了，卫斯理，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还是亲自来一趟吧，我这就替你安排。
却说当时我正文思泉涌，回忆录写得非常顺手，实在不想半途搁笔，可是偏偏我又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惊人发现令这一老一少言行那么失常。我并没有犹豫多久便按下通话撤，要是没什么看头，当心我一手一个将你们拎到疯人院去。
好的，《乍现》这本书的本文到此正式结束。
哇，老师，你这个官子可卖大了，想当年啊，读者要痴痴等上好几个月才会知道答案呢。
对，我就是担心有读者会等得受不了，所以呢在这章的后面安插了一个小小的线索，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好好寻味几个月。
什么线索？莫非就是下一册的预告啊？
当然不是，那多没创意啊。
所以究竟是什么啊？
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一再提到在《乍现》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或者后面放了一段什么文字？
当然记得啊，放了一段老师从倪匡的原著当中呢精挑细选出来的引文。
很好，而在这一章呢，我故意把这段引文放到了后面。
哦，我懂了，老师你刚才说的线索就是附在这一章后面的引文。
完全正确，这段引文呢出自编号16号的奇门，
就是奇门遁甲的那两个字哦。
对，请珊珊帮我们仔细念一遍。
他停了半晌才又道：等我念一段记载给你听听，你仔细听着。接着他便用缓慢的声调念了起来，道：浓烟升起，像是几千个太阳聚在一起燃烧，接着所有的一切全被黑暗包围，然后云朵直冲向高空，现出血一样红的颜色，整个大地都在火中燃烧。在几天之后，所有人的头发和指甲都无故脱落，雀鸟的羽毛变成了白色，鸟爪发出连串的水泡。他念到这里略停了一停，道：你听来这一段记载是形容什么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核子战争。他苦笑了起来，道：但是这一段记载却是在人类已知的书籍中最古老的印度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之中的。
谢谢珊珊。
所以老师，你是在暗示张坚和小宝发现了古代核子战争的遗址啊？
对，我大可不必卖关子，可以直截了当的回答，没错。
哇，真是高潮迭起。可是我想请问，
拜托珊珊就别再追问下去了，透露到这个程度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好吧，我也不逼你了。那是不是这就表示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想针对这段引文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嗯，应该还可以再挤出2-3分钟吧。
太好了，那就足够了。
老师要补充的是，
因为这段引文是出自倪匡的原著，所以呢根据我的分类它是属于
第二重的真实。
对，所以原则上我只要照单全收就行了，根本不必做什么考据。
可是啊，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您是个有考据癖的人，应该还是忍不住去考据了一番吧。
没错，可是呢，没想到这个考据还真不好做，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不过同样也是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您也应该没有半途而废吧。
那倒是真的，不过呢，我想还是从头说起吧。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当然是上网找资料，而且当然是先找中文网站，可是找来找去全都是二手和三手的资料，所以我又开始找英文网站，没想到结果还是差不多。
换句话说，英文网站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没错，而根据我做学问的经验，碰到这种情形呢，就一定要效法当年的玄奘了，
也就是设法去找到原始的经典。哎呦，老师，莫非你开始去研究梵文啦？
我也想啊，可是呢，那么做太不切实际了。
对呀，梵文可难着呢，光是那些字母哦。
说得好。
那老师，你有想到什么折中方案吗？
后来呢，我灵机一动，想到或许可以找找摩诃婆罗多的中实译本。
中实译本
就是用做学问的精神翻译出来的完整译本，而不是网络上那些抄来抄去的片段。
那后来老师你有找到吗？
运气很好，不但在清大图书馆找到了，而且呢还是中文本的。
中文哦？
对，是由中国大陆一批学者共同翻译的，我一眼就看出来忠实度非常高，
所以老师就可以放心的考据咯。
没错，不过呢，考据的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
什么意思啊？
简单的说呢，就是倪匡当初所抄的那段翻译非常非常不忠于原著，既有穿凿附会，又有断章取义，这才拼出了一副古代核子大战的图样。
也就是说，老师你在那一套摩诃婆罗多的中实译本里面完全找不到古代核子大战的描述。
是的，完全找不到。
哎，这还真是一个反高潮哎！
所以呢，我只好给自己进行心理建设，说服自己卫斯理回忆录只是科幻小说。所以呢，我大可忘掉这些考据结果，直接承认倪匡的第二重真实就行了。
这也可以算是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走这一圈非常值得，至少可以让我和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难得的经验。
虽然呢，科学精神有时候还挺煞风景的，可是呢，也可以破解很多以讹传讹的说法。
完全正确。
好了，听完老师的这个经验分享，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就到了。下个星期啊，我们卫斯理回忆录的介绍呢，就要堂堂进入第九册《背反》这本书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和我们一块来谈科论幻画创意。谢谢我们的研究员叶礼华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聊咯。